朝会的意义第十六篇，朝会的预表，圣殿建造的方法图样。当初摩西建造帐幕时，是照着在山上神所指示的样式。这个样式不是出于人的意见，也不是出于人的想象，完全是出于神的启示。圣殿的建造也是同样的原则。历代志上28章清楚告诉我们，建筑圣殿的图样乃是大卫从神的灵感而来的。虽然神要人建造圣殿，但是圣殿的图样乃是完全出于神，在这件事上神没有留给人来定规。建造帐幕的时候，神将帐幕的图样启示给摩西，建造圣殿的时候，神将圣殿的图样启示给大卫。所罗门虽然是建造圣殿的人，却没有直接从神得着启示，他不过是间接从神那里得着建造圣殿的图样而已。我们已经看过所罗门预表基督复活的一面，大卫预表基督受死的一面，所以建造召会的图样不是等到基督复活时才启示给我们，乃是到召会在地上经过苦难时，神就已经把建造召会的图样启示出来。建造圣殿的图样不是所罗门带进来的，乃是大卫带进来的。建造召会的图样不是等到基督复活之后才启示给人，乃是在基督复活之前，召会还在地上漂流，经过苦难时，就已经启示给主的门徒。在马太16章，基督就已经把建造召会的原则启示出来。从那些简单的话语里，我们清楚知道召会到底该是如何。2000年的召会历史中，罗马天主教对马太16章一直有很大的争议，甚至在罗马天主教还没有教皇以前，他们对召会的图样到底如何就已经有了很厉害的争执。至今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对马太16章建造召会的领会仍各有不同，并且各自照着不同的领会建立各自的召会。所以召会在地上到底该如何，马太16章的确有其重要的地位。在此我们并非要来解说马太16章，我们乃是要借着主的话向众圣徒陈明，主耶稣在他受死之前就已将召会应有的图样启示出来，并非等到他复活以后才启示给门徒。这和我们所看见的预表相符，因为建造圣殿的图样不是所罗门带进来的，乃是大卫带进来的。然而建造圣殿的图样虽是大卫带进来的，但那个图样的执行却是经由所罗门的手。大卫带进图样，所罗门建造圣殿，这意思是地上的基督将召会的图样启示给我们，复活的基督将召会的图样从我们身上执行出来。在马太16章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启示，到了行传2章就是那一个执行，启示的是大卫所预表的基督，执行的是所罗门所预表的基督。再者，我们需要注意召会该如何建造。召会是基督在地上所启示，也是基督在复活里所执行的。只有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活在复活里，让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地位，马太16章所启示的图样才得以成全。也只有当我们都活在复活里时，召会的图样在我们身上才得以执行。 罗马天主教与更正教的争执乃是道理上的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怜悯，需要明白，召会的建造不仅是道理的讲究，更是生命的问题。我们若仍然活在自己里面，还是个天然的人。即便我们对马太十六章有正确的领会，圣殿的图样在我们身上也不过是个道理，并不是一个执行。相反的，若是我们活在复活里，让神对付，并且学习拒绝自己，认识复活的基督，让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有地位，即使我们对马太十六章领会的不够，我们属灵的光景也能符合马太十六章里的情形。历代以来，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对马太十六章一直争执不休的，就是关乎彼得的地位。然而，要在道理上解决这个问题，实在无穷无尽，没有结果。若是人肯审判自己的肉体，肯对付自己，教皇和大主教就不会产生。我们都承认在召会里有权柄，在神的家里有等次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天然自己肉体血气里做召会的权柄。召会不是世界的组织，不能只按道理评断召会负责的人该有什么权柄及地位。若只根据道理上的讲究，召会就相当有问题。召会的图样不在道理，召会的图样乃在复活里。我们必须看见马太十六章是启示，行传二章是执行。我们都得承认，行传二章里那一般在耶路撒冷小楼上祷告的人，乃是在复活里。他们把一切摆在背后，把一切都撇下。他们能同心合意的祷告，是因为他们个个都拒绝自己，把自己摆在一边，让基督借着圣灵在他们里面有相当的地位。他们可能忘了马太十六章，但他们在那里所显出来的光景就是马太十六章。基督复活那天晚上，基督的灵进入他们里面，使他们能同心合意祷告十天之久。他们是活在复活的灵里，因此到了五旬节那天，神能借着他们在地上产生召会，而应验了马太十六章的话。虽然在道理上，更正教对马太十六章的领会比罗马天主教正确，但他们二者在原则上并没有两样。罗马天主教在原则上是人代替基督，更正教也是如此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召会的图样只能在复活里执行，只能在复活里成全。即使在我们中间，虽然有如何做权柄以及权柄的等次这些讲究，但我们都不该只停留在道理或安排上，我们乃该活在复活里。每一位做权柄的弟兄或姊妹，当你在那里做权柄时，都该有一个厉害的自我查问：我是在自己里面做权柄，还是在基督里做权柄？是在我的个性里做权柄，还是在复活的灵里做权柄？我们若不是活在复活的基督里，也没有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有地位，召会的图样在我们身上就走了样。比方在地方召会中有长老，按真理的亮光说，他们是召会中的权柄，众弟兄姊妹应当顺服长老，这在道理上是对的，也是照着马太十六章的启示。然而，若是这些长老们像高官一样接待弟兄姊妹，这会使人灵里感觉不安、不自然。按道理或许是对的，但人不对；按启示或许是对的， 但生命不对。这好比有大卫所启示圣殿的图样，却没有所罗门在事实上圣殿的建造。马太十六章的道理有了，行传二章的事实却没有。有时有些弟兄姊妹的顺服好像学校里的学生顺服校长一样，叫人感觉不舒服不自在。校长不来，小学生就像小老鼠一样东窜西跑，校长一来，他们就像看见猫一样动也不动。这在召会中是一种奇怪的景象，完全是世界的味道。按道理讲不能说错，但以生命说就大有问题。我们每一个人都该学习拒绝自己，而活在复活的灵里。有年长弟兄在时，我是这样活在神面前，他们不在，我也是这样活在神面前。我顺服他们不是因着规矩，乃是因着生命，不是按着道理，乃是在复活的灵里。弟兄姊妹应当顺服长老，因为长老是召会的权柄，若不顺服就是不法，这是道理。我们若只按道理行，而没有活在复活的灵里，就没有多少益处。大卫所看见的启示是由所罗门来执行，圣经里关乎召会的启示都是由复活的基督在复活的灵里才得成全。召会中若没有复活的灵，召会定规走了样，召会的图样可以说完全在于复活的灵。复活的灵在哪里，召会就在哪里。召会的图样简单的说就是复活的灵。什么时候我们活在复活的灵里，什么时候就是所罗门建殿的事实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也是大卫建殿的图样成全在我们身上。我们都得承认今天召会的难处在于我们有大卫的图样，却没有所罗门的执行。我们有启示有道理，却没有多少复活的灵显出来。在有的地方召会中，圣徒们之间会彼此发生争执，并且那个争执都是根据圣经的。这一般弟兄们说他们那样做是安提阿的原则，那一般弟兄说他们这样做是耶路撒冷的原则。耶路撒冷的原则是对的，安提阿的原则也是对的，这两个原则都好比大卫带进来的图样，但问题是谁执行这图样？这图样是由人执行，还是由圣灵？是血气还是基督？我们每个人都该紧紧抓住道理，还是让主复活的灵在我们里面破碎我们？我们不能把道理当作章本，也不能仅仅把圣经的根据当作保障。耶路撒冷的路线是对的，但人不对，生命不对，那个道理在人身上就还不能成为一个事实。这也就是说那个图样在人身上不能完成。有圣经启示的预表可以看见，大卫所带来的图样必须在所罗门身上才得以执行。所有圣经里的启示必须在复活的灵里才得以成全。当我们都活在复活的灵里，我们在侍奉主的事上或是在召会里才能没有争执，而有属灵的实际。这20多年来，在我们中间，大体说，弟兄们没有多少争执。那个厉害的原则，就是因弟兄们蒙了一点怜悯，摸着了一点复活的生命。这不是道理的问题，乃是人的问题。我们可以争一个对的道理，然而我们若是错的人，即使道理对了还是错。当我们里面蒙了光照，就会看见不是我们的道理不对， 乃是我们这个人不对，我们还在自己里面说话，还在肉体里行事，我们还没有被破碎，没有在灵里行事，我们只让自己有地位，没有让基督有地位，一切还是我们自己，不是基督。这些话语在我们里面会成为一盏灯，发出亮光，使我们在外面对道理的争执完全垮台。这时如果我们要争，就争不起来，因为我们里面垮了，破碎了，结果我们就能看见召会的图样，看见真实的召会显出来。我们若肯伏在圣灵的权柄之下，就会在争论的当时发觉还是有自己，有肉体，而愿意伏下来说，神，我可以讲道理，但我这个人不对，我只好停在这里，这似乎很消极。然而此时召会的图样就要显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所罗门把大卫所启示的执行出来，也就是主所说的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这时马太十六章在我们身上就有相当的显出。反之，若我们一味地坚持自己对道理的看法，并且以圣经的根据来争执辩论，或许所争执的道理是对的，但却不是建造在基督身上，而是建造在我们这争执的人身上，这就使我们实实在在变成罗马天主教所说的彼得。召会建造真实的图样乃是在复活里成全的，是由大卫带进来，却是由所罗门执行的。在建造召会的事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意见带进来，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方法都是依照大卫的图样，而大卫的图样都是从神的灵感动而来的，在此并没有一点人的意见。所以所有到召会里侍奉，有份于召会建造的人，都得学习把自己的意见摆在一边，学习从灵里得着启示，从神那里看见建造的图样。奉献建造圣殿的材料是大卫预备的。在历代志上29章，大卫自己说，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大卫为神预备材料，这样的预备就是大卫的奉献。大卫所预备的材料许多都是他自己奉献的，他也吩咐以色列人奉献，以色列人便受感动，在神面前有所奉献。这里关于建造召会之奉献的意思，并不像我们一般所领会，只把属物质的东西献给神，那是较为低浅的意思。这里更深的意思是，在召会的建造里需要人的奉献。建造召会不只需要财务的奉献，更需要人的奉献。比方负责弟兄们觉得有一个地方该有聚会，便一起商议，请一位弟兄去服侍，以应付那个需要。那位弟兄觉得既然领受了弟兄们的托付，就勉强接受。要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。然而今天在组织的基督教里，他们的光景比这个还要差。他们会先在一地设立礼拜堂，然后到神学院去查询是否能从毕业生中找出一位高材生。神学院若答应，等到那学生毕业后就打发他去做看堂牧师。这里根本谈不到奉献的问题，所以这样的做法不是建造圣殿的造法。建造圣殿的造法要求建造圣殿的人 个个都是奉献的人。如果一个地方有需要，就该有几位弟兄姊妹照着他们在主面前的看见接受那个负担，把自己献给主以应付需要。这样奉献自己就是建造圣殿奉献的原则。召会建造的原则就是人的奉献，没有人的奉献，召会的建造不会成功。这里的奉献不仅是指财物，那是极少少的成分，更多成分是在于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奉献。大卫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时，曾向以色列人宣布，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这表明神的心意是要建造圣殿，所有的人都该在这件事上有份，也就是应该要奉献。当大卫一宣布，以色列人就奉献了。所以召会的建造，一面是在复活里，另一面也是在奉献里。如果一地的召会奉献的厉害，那地召会的建造就深刻；一地的召会奉献的坚强，那地召会的建造就稳固；一地的召会奉献的差，那地的召会定规脆弱；一地的召会奉献的少，那地的召会定规是浅薄。我们侍奉主的人必须看见，做主的工千万不可用人的方法。若是我们看见一位能办事的人，就想把他带进召会；看见一位能联络人的人，就想要让他做领头人，以为这样就是建造召会。那么有一天风雨会来，会将我们所建造的完全吹走。真实召会的建造不是把这位弟兄拖来，把那位姊妹拉来，乃是需要弟兄姊妹在负担里有厉害的奉献。有奉献才有建造，没有奉献就没有建造。建造圣殿的造法乃是在于奉献，不在于我们东拼西凑、东拉西扯的找人来。我们在任何地方做工，建立地方召会，都不该用人的手把人拖进来。我们需要给人看见主是多么可爱、多么荣耀、多么值得我们侍奉他。我们的主值得我们献上一切。我们该把自己的命像玛利亚倒香膏一样交在主的头上，这才是建造召会。我们常会听见人说，某某弟兄实在是人才，若留在我们中间会十分有用处，可惜被别人拖去了。这话乍听之下好像很对，其实并不然。这个很有干才的人，若留在我们中间，恐怕只有一个纷争、闹意见的用处。物以类聚，什么样的人就找什么样的人。如果我们是寻求有干才的，那有干才的人自然会到我们中间。但如果我们是学习奉献的，那些真实跟随主的人也会到我们中间。当1949年我们在台湾开工时，有许多基督教的教友到我们中间做礼拜。那时听福音的人不多，想做礼拜的人却很多。我在主面前就有一个感觉，需要对众人讲一篇重的话。我说，我们在这里的侍奉没有意思要扩大什么，也不愿意限制圣灵的工作。人到这里来聚会，只能凭着一颗要主的心。打个比方说，我们这里不卖馒头、水饺，只卖白米饭，所以到这里来的人必须清楚自己要吃什么。 如果要吃水饺，隔壁是水饺店；如果要吃馒头，后面的马路有馒头店。我们这里只有白米饭，若是吃馒头的人到这里来要馒头，吃水饺的人到这里来要水饺，那是走错了门。我们需要清楚，召会的建造不是东拉西拉，召会的建造乃是奉献。我们在各地侍奉主，若不能把主的可爱、主的荣耀、主的尊贵摆在人面前，叫人的心被得着，甘心乐意跟随主，我们所做的就都是徒然的。若是我们用尽自己的方法联络人、拉拢人、号召人，那并不是圣殿的造法。我们应该关起门来，用我们的膝盖仰望坐宝座上的神，不要只在外面东奔西跑，乃要在里面与神交通。我们只该给人看见主的荣耀、主的可爱和主的尊贵。这位荣耀尊贵的主，该得也配得人的一切。我们不必劝人热心，也不必拉人爱主。如果我们的侍奉是因着人的劝勉、人的联络、人的联系，我们在主面前就完全了。每一个与我们在侍奉上一同有份的人，都该是看见主的荣耀、主的可爱和主的尊贵，并且曾经跪在主面前对他说，主，我把我的心交奠在你身上，我的血、我的命都交奠在你身上，我把我的一切都摆在你脚前。这样的侍奉才是神所喜悦的侍奉，建造召会的路乃是侍奉，乃是奉献。我们绝对承认属灵的事需要交通，在主的引导之下，也该有时间与人接触，好把恩典分给别人。但若是我们每次与人接触的居心都是要拉拢联络，那是得罪主，也是该被定罪的。当某位弟兄出事时，就会有人建议请一位与他相当接近的人去见他，或是某位姊妹发生问题时，也会有人建议找一位与他有亲切关系的人去看他。这都不是建造召会。建造召会只有奉献，只能用膝盖祷告说，主啊，显出你的荣耀，叫人里面感觉你荣耀。当我们这样祷告时，主的荣耀就要从至圣所里显出来，使人觉得主荣耀，而愿意向主奉献一切。建造召会不在于拉拢联络，也不在于任何做法，建造召会需要奉献。若是我们中间有什么人是因为人的劝勉或联络而来的，那就要特别谨慎。我们求主怜悯他，总要有一天愿意将自己的心交奠在他面前。我们在这各地的工作，必须能把人带到奉献里，这样召会才能有真实的建造。比方召会的爱宴，若是有拉拢的成分，圣徒虽然因着爱宴来了，但过一段时间之后必定会再冷下去，因为被拉进来的人没有经过奉献，不能持久。我们在这里必须当心，我们只该注意奉献。建造召会的方法就是奉献，此外不能用任何人的方法。没有声音建造圣殿，首先需要图样，其次必须奉献，然后要没有声音。建造圣殿所用的每一块石头， 原则上都是在山野里捶打过、对付过的。在建造时，只要把那些对付好、捶打过的石头一块块叠上去就成功了，并不需要斧头、锤子的捶打，所以一点声音也没有，乃是安安静静地建造起来。每一个在召会中被建造能显出功用的人，必定是受过神对付的人。一个长老在做长老之先，应该是受过神对付的人。一个执事在未做执事以前，也应该是受过神对付的人。不是一位弟兄有了年龄、知识、干才或道德及名声就可以做长老。他可能是很好的石头，但他的棱角还没有受过神的对付。这样的人若是做了长老，召会中就会满了声音、满了锤子、斧头的声音。建造召会的秘诀在于没有声音。一个召会若是没有声音，这个召会定规是刚强、健康的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神的对付，就不该做长老，也不该做执事。在原则上，每一个在召会中侍奉的人都该是一块凿过的石头。若是有一位刚得救或是从其他团体转过来的弟兄进到召会里，就胡乱批评，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语，这时负责弟兄该如何处理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没有声音，让他去。若是他说过以后，大家闭口无声，甚至出了会所，也只由他说，别人都不说。这样不超过两周，他的声音定规没有了。然而若是那位弟兄说过以后，另一位又说，就会越说越多，越变越响亮。这样一来，召会定规软弱。举凡受过神对付的人都是没有声音，并且经得起别人的指责，受得住别人的批评。一个人若是在主面前破碎的不够多，学习的不够深，一听到别人说什么话，立刻会里头血液沸腾，说话反驳人，甚至和人吵起来。然而一个真实学过功课的人从不和人辩论，他若是能从别人得帮助，就会请求人帮助，若是能帮助别人，别人也肯接受，他就会随灵引导，尽力把所学习的告诉人。如果他发觉人里头是要辩论、反对、批评，他就会把所有的话吞回去，安静不语。这是真正学过功课的人，也是在山野里经过斧头凿过、锤子对付过的人。建造召会应该没有声音，在召会一切的侍奉里，只该听见赞美、感谢和歌唱，这乃是圣殿里该有的声音。所谓孤掌难鸣，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。在任何聚会中，最怕一位弟兄伸出手掌来，另一位弟兄的手掌也伸出去，这样声音就响起来了。有时甚至在波饼聚会中，都会听见有人用祷告对打，以祷告推翻别人的祷告，这都说出召会还没有真实的建造。建造召会不可或缺的就是没有声音。所以我们在召会中一听见有人批评、论断或反对，就该完全退到至圣所，回到我们的灵里，而不该有一点声音。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声音，什么时候别人就没有声音。 什么时候我们的声音响亮，什么时候别人的声音就会比我们更响亮。圣殿不是敲击捶打造出来的，圣殿乃是安静没有一点声音造出来的。这需要我们在主面前厉害的学功课。总而言之，要建造圣殿或说建造召会，必须人人活在复活里，过奉献的生活，并接受神的对付，这三项缺一不可。复活、奉献和对付乃是召会建造的路，因此我们必须一直活在复活里，拒绝自己的一切，过奉献的生活，并接受神一切的对付。大卫就是这样的人，他将自己的所有摆上为着圣殿，并一直伏在神的手下，接受神的对付。愿神怜悯我们，使我们在召会中，无论是在服事上或在生活中，都能在复活里接受神的对付，过奉献的生活，这才是召会建造的路。